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在主日的时候，我们能够一同的来同心的敬拜啊！谢谢成全姐妹带领我们用诗歌、用神的话啊，我们一同来敬拜啊，在天上的神啊，让我们一同的低头，我们先做个祷告，我们才开始今天的信息啊，特别为着秋英姐妹她的身体她告诉我们她要在祷告当中对她的纪念，所以我们特别为她的身体的健康，我们一同来同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一同的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在主日的时候我们能够聚集，虽然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感恩特别主啊，你知道我们在面对生活的当中有着各不同的需要，各不同的难处，特别现在面对这个疫情的严峻的一个的情况的底下我们更为着弟兄姐妹的健康，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来呼求，求主你怜悯，特别在这段时间遇见身体有不舒服的弟兄姐妹不单只是这个疫情会带来不方便更知道在这个医治的过程的里面也会面对更大的一种考验。主我们真的求主你怜悯为着整个的疫情，我们继续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也求主你真的来帮助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有弟兄姐妹身体又缺乏健康的需要求医治的，也求主你给他们保护，让他们去接受治疗的过程的里面也有主你的同在，你让他们能够透过医疗各方面的医生的治疗能够完全的康复。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为着秋英姐妹最近她的身体的状况，我们带到主你的面前，也求主你怜悯，知道她身体需要做一些小小的手术之后她需要在康复的过程的里面需要主你自己来刚强她，来帮助她，让她能够尽快的很快的能够好转过来，让他也减轻他在手术后的恢复的一个的痛楚，也求助你在保护让他在整个过程里面你的同在成为他的安慰，也成为他的力量，共进也把他的家人也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亲自保守看顾。我们知道主你是那个大能的医生，在我们的生命面对困难的时候，需要医治的时候，主啊，你就是那一个有怜悯愿意伸出你医治的手去医治的那一位大能者。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恳求父神你来帮助，来医治。主耶稣，你自己亲自的来做这样的一个的医治的工作，我们恭敬的把我们姐妹交在主你的手中，也把所有现在这段时间面对身体有不舒服的、有病痛的的弟兄姐妹都交在主你的面前，求你看顾也保守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也恭敬把以下我们敬拜、我们来思想你话语的时间也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圣灵你亲自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去明白了解你的心意，共情的交托，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今天要跟大家来思考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的11章1到16节为今天的信息定一个题目，是说因着信看见更美的家乡。刚才陈前姐妹在我们读起因经文的时候已经带领我们读了这一段的圣经，所以我就不重复来跟大家来读了，但是希望大家能够还是翻到还是说看着荧幕 啊，我们啊一边来看这些的经文，我们一同的来思想啊当中的啊一些的教训。啊，希伯来书十一章是一篇，是一整章圣经都是来讲信心这样一个的课题。整章的圣经都是讲圣经中那些因着信而活出美好见证的一些的故事。信心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要学习的一个的功课。在刚才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一到十六节里面啊，有三个字是不断不断的出现啊。第三节一开始说我们因着信啊，因着信这三个字啊是重复又重复出现啊，每一个这里描写的啊这些的有信心的人啊，他们所做出美好的见证的理由都是因着信啊，这些做见证的他们的人生，他们的名字啊被神记录下来啊，放在这一章的圣经的里面，为我们带来一个非常清楚美好的见证。信心是什么？因着信我们信什么？我相信有很多人曾经听过有这样类似的话，有人说不管你信什么，只要信得真诚啊，很 sincere 的去信啊，你信得真诚就可以了啊，诚则灵，当你很真诚去相信的时候啊，就会灵验的了。这是很多人所持的一种的思想啊，一种的观点，不管你信什么啊，只要你信得真诚啊，你信得真诚就会灵验的。前些时间我们知道这个的疫苗研发出来，刚开始可以有疫苗可以打的时候啊，这个药厂宣布哈，这些的疫苗已经可以生产，可以出来，有一些人可以打这个疫苗的时候，那我们从新闻里面听见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的报道，当时出现了一些假的疫苗、假的药。如果说不管你信什么啊，还是说不管你什么药，只要你有信心去打，这个药就没问题了。信还说诚则灵，你诚心去相信就可以了。你想会不会有人真的会相信不管是什么样的疫苗，只要你相信这个疫苗是有功效的，你就接受去打，结果就会好的了。你会去打吗？有人会相信去接受这样的一种的说法吗？可能不会有太多人有这个想法。但是很奇怪，当我们讲到信仰的时候，当我们讲到要相信神的时候，却很多人持着这样一种的观念，不管你信什么，还是说不管你信哪一个的神，只要你信得真诚就好了。这个是真的吗？信心其实不在于哪个信的人是否信得真诚，重点是究竟信的对象是谁。信什么、信谁才是最重要的，信谁会带来不一样的结果。不是说 我有信心，我信得很真诚，不管信什么都必定有果效。我相信这样的说法是很有问题的。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十一章，这里第一节他说什么，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什么叫做实底？实底就是 reality， 实底就是真实。信心就是我们所盼望的哪一件事的真实，是一个 reality。 信就是我们所盼望的，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希望，不是一个可能实现没可能不实现的一件的事情。真正的信，这里所说的乃是指这个已经是成为事实的一件的事。信心就是相信一件已经是事实的一件的事情。那么下面就说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什么是确据？确据就是一个可以怎么说呢，一个证据。用今天的话来说，用今天的语言来说，是一个好像已经签了名的一个合同，一张已经是签了名的一个的合同，是拿着这样一份的合同，就是一个的证据。虽然还没看见这个事实，但是已经有这样一个的证据，证明这个是一个事实了。刚才讲到疫苗，那我们就用疫苗做例子吧。比方说，当这些的药厂开始在研发这些的疫苗的时候，在这个过程里面还没有真正真正把这个疫苗能够生产出来，已经快要接近成功的时候，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地方就开始来向这些的药厂来买来订这些的药，这些的疫苗。当他们讲好了，签了这个合同，这个 contract， sign 了这个 contract， 当这些的国家也好，这些的群体也好，拿着这个的合同，这个 contract 的时候，虽然这个药还没生产出来，他们还没拿到手，但是因为这个合同的缘故，这个药一出来，他们就可以能够拿到这个药了。当然也在乎这个药厂它的诚信，它是否是一个诚信的一个的药厂，是否真的能够 deliver 这个的 promise。如果是真真正正一个有诚信的，一个值得可信的，当对方拿着这个的 contract 这个合同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份的证据。虽然还没有这个的药出现，但是已经是一个事实，这个药会出现的，他会拿到的。所以在这里要讨论的就是究竟我们信的这个对象值不值得我们去信。如果是值得我们去信，如果他是一个有口齿的，有他是一个诚实的啊，一个的对象，我们可以相信这一份的 contract， 这一个的合同，这个证据是有功效的，结果我必定会得到这一个的合同里面所讲的东西。我们来看第三节圣经，第三节圣经十一章的第三节很有意思。我们中文翻译过来的时候呢，有一些好像让人比较不容易理解的啊，中文的我们的和合本的翻译是：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 是借着神话造成。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好像世界是神话，神话故事吗？啊，不是，是世界是指着神的话而被造成的。但是当我们看一些不同的翻译本，比方说选了一本啊，叫做 Message 的翻译本啊，杰的翻译本，杰克的圣经的翻译本啊， Eugene Peterson 啊，把杰杰圣经翻译啊，是很有意思啊。我们来看他是怎么写，他说 By faith 啊，因着信啊， We see the world called into existence by God's word. What we see created by what we don't see. 这里有好几个字很有意思啊，英文字这个 see 这个字很有意思啊， see 我们这个字有非常丰富的翻译啊，可以翻译为看见啊，我看见啊，也可以翻译成我明白啊，我知道啊，甚至说我领悟了，我知道我经历了这个事情，我领悟了，也可以用 see 这个的字来形容。因着信看见，还是说知道这个世界的出现啊，是因着神字的话而出现的，就是中文所翻译的是神的话，神的语言，神的话语所创造出来的。下面这句很有意思， What we see created by what we don't see， 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所看见这些东西是那个我们没有看见的那个所造出来的。那究竟说，很多人说眼见为实，看见的是真实吗？是的，很多人说我没有看见，所以我不相信，眼见为实。但是这里很有意思的说，我们所看见的东西是哪一个我们没有看见的所造出来的。究竟看见是真实，还是没有看见的是真实呢？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件的事情。没有看见却是真实的，却是让我们看见哪些我们可以看见的东西。那基督徒传福音，还是说基督教要传福音，为什么那么的难？是因为我们所传的这一位的神是眼看不见、手摸不到的神。当人用人啊，当人以眼见为实这个态度来面对神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个看不见摸不到的神怎么样能够让人去相信呢？所以当我们传福音告诉人要相信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之所以难，是因为看不见，人就很难去相信，很难去接受。基督教的信仰所传讲的并没有基督教所传的这一个的神，并没有给人一个很具体的看得见的神像，神的 figure 和神的一个偶像啊，让人可以去摸，去膜拜他。我们没有，基督教没有一个的神像，神的一楼一个的 figure 和一个神的像在这里。但基督教却有一本从神来的启示，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一本的圣经。这是神的启示，也就是说神告诉我们他是谁，他是怎样的一位的神。 透过这一本的圣经这个启示，我们去认识这一位的神。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的故事，很多的历史，很多的预言。如果我们看看圣经中的那些的预言，从历史的当中做一种的来检证，就是检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圣经里面所讲的、所宣告的这些历史，很多可能已经没有人知道了已经成为一个的谜一样的一些的事情。那后来因为有考古这个事情发掘出一些的证据出来，就让我们知道原来圣经里面所讲的、所传讲的东西是那么的真实的，特别是里面所讲的预言是按照预言非常具体的一一的应验在我们的眼前。所以如果人不带着一种的偏见prejudice 不带着一种的偏见，愿意从客观的事实去检查这本的圣经，我们就必定会发现这位神虽然是没有，我们没有办法看见他在我们的面前，但是他所给我们、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是那么的真实，就好像刚才所说的，是一个的实体，是一个 reality， 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事情。如果我们不带着偏见去检查这个圣经的话，我们必定会发现神是值得我们相信、去信靠他的。所以在这个的圣经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罗马书一章二十节很有意思的一节的圣经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这个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没有看见神，但是神所造的我们可以看得见的那些的事物，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真实性。这个就是刚才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里面所说的那句话，我们所看见的是哪一位没有看见的哪一位所造出来的。所以没有看见并不代表不真实。所以接下来这个的希伯来的作者就用了很多的例子，从圣经里面这些的古人的一些的活活的故事，给我们做出美好的见证，让我们可以看见、可以去明白、可以去知道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十一章整章有很多的故事但就算刚才我读的十一章的一到十六节里面已经有好几个故事如果真的要一个一个很详细的去讲的话可以有很多篇的信息可以去讲这里讲到第四节，讲到亚伯亚伯因着献祭得到美好的被称为义他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就得到称义的见证。然后讲到这个的以诺以诺因着信被神接去我们知道这个以诺与神同行最后他就被神接去了 离开这个世界。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在十一章的里面，这一句话是不断的、不断的来重复的出现。那今天呢，我就不一一的把所有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人物啊，跟大家讲一遍。我就选了两个啊，主要的两个人物啊。第七节挪亚啊，我们就来看挪亚的挪亚的故事。挪亚的故事，我相信我们读创世纪必定啊会留意到这个挪亚的的记载。挪亚的时代，神看见这个世界人终日所想的、所做的都是恶，都是罪恶的事情，所以到一个地步，神要对这个世界施行审判，神决定要灭了这个罪恶的世界。但是他发现挪亚和他的一家人在神的面前是一个神所接受的一个的义人，意思是说他不是完美，那是他所做的合乎神心意的一家的人。所以神就吩咐挪亚，告诉挪亚要他预备一个的方舟。方舟是什么？方舟是一艘很大很大的一艘的船。为什么要建这样一艘的很大的一个的船呢？一个方舟呢？是因为神将要用水，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按照圣经，按照启示录，按照这个创世纪，让我们看见啊，圣经学者也告诉我们，在挪亚面对这个方舟的事情出现之前，这个世界应该从来没有过洪水出现的一个的经历。挪亚接受了，听见神对他这个吩咐之后，他就相信顺服去建造这样一艘很大很大很大的一艘的船。按照我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一个方舟啊，有三层的层面啊，非常巨大的一个建筑物。在那个时代应该是没有这些现代的这些的材料吧，可能他们能够有的就是木材。想象一下，那么大的一个的建筑物啊，要用多少的木材才能够建好呢？挪亚跟他的一家用了120年来建这个的方舟。你可以想象用了多少的木材才能够把这样一艘的船、一个方舟把它建好。那你可以想象他会在什么地方来建呢？必定是选择在有树木山林的一些的地方，容易拿到木材的一些的地方，因为否则的话你要运那些木材也是一个费时的、费功夫的一件的事情。所以想象的话，挪亚一定是在最多树木的山林的当中来建造这样一个的建筑物。120年，一家人在那里建这个方舟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当时所有的人从来没有见过洪水，还是说从来没有经历过大雨，下了很大的雨，从来没有见过任何的这类的的水的汹涌的水的出现。 当他们见挪亚在山上见这样一个的东西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来看挪亚跟他的一家？120年，挪亚肯定是面对很多他们是周围的人，他所认识的人啊，来对他的一种的嘲笑、讥讽、傻瓜。啊，天空怎么会这个山上怎么会能够有需要这样的一个的建筑物？120年面对这样一个的遭遇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要问。为什么挪亚能够坚持继续把这样的一个的建筑物建起来？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不是十年八年，是120年。这个大概是圣经学者给我们的估计吧，因为神告诉他啊，人类的历史还能够有120年的，所以圣经学者说可能神吩咐挪亚建方舟的时候，到洪水来的时候，可能有120年的时间吧。好，可能不一定是 exactly 120年，但是肯定是个非常长的一段的时间。是什么样的原因，挪亚跟他一家能够坚持去做这样一件的事情？这里告诉我们，挪亚之所以能够做这个事情，是因为因着信啊，因着信，他看见那些还没看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啊，所以他做了这个方舟之后啊。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因为神的审判，当他建完之后，神的审判到，这些一切的人受到审判的结果都被灭了。他的坚持是因着信，信什么？信神对他所说的，洪水要来。这个事是一个事实，可以从想象当中，可能他从信心里面看见这个审判的出现带来的哪种的恐怖，哪种的悲惨。每一次当他可能人家对他的讽刺，他可能受不住的时候，他准备要放弃的时候，他可能一想。想想他看见哪一个审判的景象的时候，他就继续持守，坚持要把这样的一个的行动做完。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提醒。今天为什么我们没有面对一些事情，为什么不能够持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见发生的事情，因为还没出现，所以我们不知道发生那个事情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的一个情况。所以很多时候人面对困难就会放弃了。最近我在看一个的视频，一个 video 啊，就是 YouTube 上面一些的视频。有时候我喜欢看有些的视频是来分享一些的书啊，介绍一些的书啊，这些就是他们把这个书哈。看完之后就把书的内容来介绍哈，有什么的重点，就这本书是讲什么的啊，这类的一些的视频。那最近我看了一个这样的视频啊，就负责讲这个人啊，他啊介绍一本书哈，我讲一下哈，我觉得 我觉得有时候花时间看这些的介绍书的 video 还是挺不错的哈，因为你看用一个小时啊，还是说几十分钟哈，就可以对一本书哈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了解，究竟这本书写讲什么哈，的内容有没有有什么的重要的信息哈。如果我们听了之后觉得哎呀是挺好的哈，我们就可以自己买来再去看一遍哈，有一个更深入的一种的探讨哈。所以一下子呢用一个小时你就可以把一本书哈就知道它的写什么哈，所以是还是挺值得花这个时间去看看，去听听这些的视频哈。那最近我听的我看的这一个的介绍是介绍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 Prepare 哈，要准备说装备啊。那这个作者是什么？这个作者是一个的教育家，一个 educator 啊，一个教育家啊，他是一个的中学的学校的校长。当他在教书的时候，他发觉这个美国这个教育的 system 哈，他有很多不认同的地方，所以呢，他自己怎么说呢？创建了一所中学啊，这所中学跟现在美国这些的教育的 system 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啊。他就这个作者就是介绍究竟他的教育的理念是什么啊？然后介绍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听啊，这个书里面就是原来是他们是 prepare 什么，预备什么，装备什么？他们是装备这些的孩子，训练他们能够有独立的思想。不单只是这样，是要训练他们能够独立的去自学。所以他们的学校呢，他们的上课是很特别，他们没有一个好像课程这样的上课哈，是老师准备一些的需要学的东西，就给孩子他们自己去做研究啊，然后他们自己讨论啊，他们做一些的报告各方面的事情。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希望能够准备这些孩子有独立的思考，然后有能够有自学的哪一种的 motivation， 哪一种的推动力啊，要培养他们有一个更健康的人格啊，不单只是那个知识层面，更重要的是这如何在这个的社会的里面能够真正预备好进入这个社会啊。所以这个中学的目的是什么？是预备每一个的学生都能够考上大学，能够去读大学，所以这个是他们那个校长的教育的目标哈。我不是讲这本书哈，我要讲的是什么？当我听这一个的介绍这个的 video 的时候，我一边听我一边在想我自己哈。我想到我少年的时候哈。我并不喜欢读书。我小的时候我常常问一个问题，自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读书？读书与不读书有什么差别？然后我是在农村长大哈，去学校读书哈，也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要读书。只是说你要上学，你要读书，回来要做功课。但是我心里面总是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读书？读书与不读书的结果是什么？也从来没有人让我看见那个结果是什么。所以当我听这个的 video 的时候，我突然间就想一个问题。今天很多人，很多年轻人，我相信跟我小的时候少年的时候一样，从来没有人在他的生命当中描写一幅的图画，还是说给我们看见将来不一样的结果会什么样，我们朝什么方向去做会带来一个怎么样的结果。 因为没有看见，因为不知道未见之事的时候，当遇见任何的困难，就没有那个坚持的力量推动继续去做下去。挪亚之所以建造这个的方舟120年，面对了多少人对他的讥讽嘲笑，他都不放弃，因为我相信神让他看见了120年之后要发生的事情，那个审判来到的时候是那么的可怕的一个的事情。所以在面对每一天很劳苦的在建这个的方舟的时候，仍然能够坚持，因为他已经看见了一个 reality， 一个的事实，虽然还没出现，但那个事实是放在那里清清楚楚看见，不是用肉眼，应该是他相信神，因着信神的缘故，他知道这个事情一定要发生，所以他坚持去做这样一个事情。所以当我看这个 video 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想，哎呀，那个时候如果有人能够告诉我啊，提点我啊，帮我帮助我，让我看见一个不一样的图画的时候，可能我的人生不一样。当然万事互相效力啊，追不回过去了。但是很重要一点，未见之事如果因着信看到的话，对我们的人生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情。挪亚之后，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故事，亚伯拉罕。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为业的地方去。去的时候，大家留意，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什么？做主人？没有，做客人，在异地住帐篷。亚伯罕离开本地本族富家，他并不是一个像我们中国人这些的早期的移民啊，为什么离开家乡啊，来到这个的异国他乡啊，来生活啊，是因为家乡太穷了，没办法活下去了啊，所以离乡离开家人啊，跑出来在这个的异国他乡来求一个的生存的一个的机会。但是亚伯罕不同，亚伯罕离开家乡的时候，他在家乡他是富有，他是有钱的人，神却叫他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去哪里不知道。去到这个地方，神说这个地方要给你，将来要给你，但是现在你不是这里的主人，你只不过是客旅，你在这里是住在帐篷上。什么叫做住在帐篷？意思是随时流动，随时走。我们问亚伯罕为什么去，为什么去？我们来看第十节，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他去，他有一个的目的，神应许他有一座属于他的一个的地方。我们再看下来的十六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 所以神称了，所以神被称他们的神，并不为此，因为他们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的城。亚伯罕去，因为神答应他们，答应他将来要给他跟他的后裔属于他自己的一个的城，一个属于他的一个的家。什么是家？家是一个地方？不是。家是一个房子？不是。什么是家？亲人所在的地方就是家。我们中国啊，去年因为疫情的缘故，很多人出外，到了过年的时候不能够回家。但是在过去哈，我们都知道，每一年新年快要到的时候，多少的人，他们都想尽办法，那无论是买车票、飞机票 ，whatever， 都希望回家过年。这个是啊，中国已经差不多成为一个传统了，回家过年。为什么回家？因为他们孤身在外的时候，他们需要回到家中，这个家是不是一个地方而已，因为哪里有他们的亲人，有他们的父母，有他们的亲人在哪里，所以他们要回去跟他们团聚。家不是一个地方，不是一个房子，家是有亲人在的地方才是家。创世纪里面有个故事，刚才读到一个的故事是什么？是该隐跟亚伯的故事，是不是？我们回到前面一点点啊，就是讲到该隐亚伯献祭哈，前面哈，第四节里面讲亚伯哈跟该隐哈是两兄弟哈。我们那个故事我们知道，该隐因为觉得神对亚伯好一点，所以他妒忌，他就把弟弟杀了哈。杀了这个弟弟之后，神来问他哈，为什么你杀这个弟？亚伯在哪里啊？他说我不知道。那他神就说你杀了这个弟弟哈，所以呢，神要给他惩罚啊，惩罚他什么？好，我们来看一节的圣经啊，创世纪的第四章十二节。创世纪哈 ，Genesis 4哈，十二节，神对这个该隐说哈，因为你杀了你弟弟，所以你要受到惩罚啊，所以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啊。接下来再来啊，十三节，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了，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个地，以致不见你的面，够了，这是世界啊！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然后我们读到这个的神对这个该隐的惩罚的时候，我们觉得神呢好像这个惩罚不重嘛啊！但是该隐说这个惩罚太重了。为什么他觉得太重了？他把弟弟都杀了，神没有杀他啊，只是让他离开这个地方啊，流离飘荡在地上而已。但是该隐说，你这个惩罚太重了，为什么太重？因为从此该隐就再没有家了。再不能够见神的面了。凡遇见我的必杀我，是谁会杀他？那些野兽，可能是，但可能不是，更有可能不是，因为神给人有这个权柄来管理这个世界，管理这个动物，所以一些动物都 都服在人的的权柄的底下，所以肯定不是那些野兽，起码不会是随便的野兽会杀他。谁会遇见他杀他呢？是他的弟弟妹妹，是他的家人，所以他从此再没有家了，从此家人成为他的敌人了。所以后来该隐就说，谁杀我我就把他杀，他杀我一次我杀他七次。该隐之后所有的同胞兄弟姐妹彼此为仇了，没有家了。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该隐做出这样的行动，从那时候开始，人类一直以来都是家人成为仇人。世上再没有一个真正的家了。当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神要应许亚伯拉罕，将来你要有一座的城，有个地方，你的后裔好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更重要的，刚才我们读到希伯来书里面说，将来在天上为你预备一个永恒更美的家。前面一点吧，哈，对不起，我还是自己看这里好了。十三节哈，他说：“这些人都存着信心使，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了，看见了，看见什么？看见将来要出现那个事实，又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是世上的客旅，是寄居的。”表明有一个更美的家要等待着他们，在地上只不过是一个客旅，神为他们预备将来更美的，所以他们带着这个盼望在地上还没有得着这个应许，他们就离开这个的地上。但是他们知道神已经为他们在天上预备了一个永恒更美的一个家。这个家是什么？家是什么？家就是亲人，家就是有神同在，有亲人在哪里的一个地方。刚才陈前姐妹带领我们敬拜的时候有提到更美的家乡，在启示录里面21章的里面也告诉我们，将来新天新地新的耶路撒冷的出现然后羔羊的筵席然后所有的人都会去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哪里再没有流泪，再没有痛苦，再没有死亡，因为那个是真正永恒的一个的家。当他们看见了，当亚伯拉罕看见，当所有这些信心的见证人都因着信看见神为他们看见还没出现的未见之事是一个事实，把他们放在眼前的时候，他们走这个路就不再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那个的拼图 puzzle 有没有玩过我以前不喜欢玩，我觉得哎呀那么无聊把那么多的碎片把它碰起来花那么多时间非常无聊。师母很喜欢玩，她也玩得很好，她非常懂得拼图她教我怎么玩后来哎呀我也觉得是挺好玩的，虽然我没有上瘾，但是起码不会讨厌玩这个东西。如果好像我以前 不喜欢玩的时候啊，玩这个拼图，小孩玩的25章、很简单啊，50章也很简单啊，你不需要看哪一个的图画究竟是什么，你都可以拼起来。如果你拼过200张、300张、500张的拼图，如果你把所有这些碎片放在一起，你从来没有看过究竟这本来这个拼图拼起来的之后那个图画是怎么样的样子的一个 的图画，就是把所有这些碎片放在哪里叫你拼的话，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拼出来，可能一定有人能够拼到出来的，我相信有很厉害，但是非常的困难，是不是？如果你从来没有看过这一个的图画，要你凭空的把这些碎片把它拼起来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你在你的眼中，那因为在你拼的时候，你完全一点的那个景象都没有，你不知道这一片跟哪一片是怎么可以拼起来。你没有一个图画，你就不容易去拼这个拼图。除非你已经看过原来哦，这个图画拼好就是这个样子，那你就可以哦，大概这个可能是在哪里。如果更差一点，像我的要对着哪一个图画，然后哦，这一块在这里哦，可以放在这里哈，可能就比较容易去把这个图拼起来。其实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也是一样，圣经把我们人生很多需要知道的路怎么样走的都告诉我们，启示录更把一个将来的要实现的一个图画放在我们面前，当我们看见这一个的图画之后，再回过头来在面对我们人生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不会那么 lost， 那么的迷失，我们大概可以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的方向。记得以前还没有 GPS 的时候，要去别的一个城市，我会去起码有两个的地图，一定有一个是哪个地方的freeway 的地图，另外一个那个城市的地图，我一定之前还没出门，我就已经把这个路程这个路怎么样走我都找出来，然后用一个小纸写好这个 highway 几号几号哈，出口是向东还是向西哈，向南还是向北哈，什么街然后要出口，我都写得清清楚楚，然后我才开车上路去。虽然我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但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的地图，所以我可以按着这个地图我就可以走了。今天我们都不看地图了，很多人连地图是什么可能小孩都不知道了。我们都用 GPS， 就是我想看 GPS 比看地图更需要信心，你知道吗？地图我起码已经看见一个整个一个 complete 的一个的 picture 哈，从这里走哪里走，然后就去到这里哈，有一个更完整的图画。但是 GPS 这个导航的系统，你根本不知道你前面究竟是什么事情。他说向左转你就左转，向右转你就右转啊，你更需要信心。但是因为 GPS 会带你去到那个地方，你就因着信，你就跟着他，你就去到那个地方去。多少时候在我们人生的里面，我们都需要一个真真正正的 GPS 导航的系统，但是这个导航的系统不是人造的 GPS， 乃是从神来的启示，神给我们告诉我们要发生的事情，当我们愿意相信顺服听着他，我们就能够好像看见那些还没看见的事，因为神告诉我们那个事是一个 reality， 是一个事实，已经有证据 证明那个是一个事实摆在我们眼前，只需要我们凭着信，我们就可以看见将来发生的事情。神已经把一个更美的家摆在我们的面前，将来在天上，这是一个有爱、没有仇恨、没有死亡、没有痛苦、没有眼泪的一个的地方，一个的家。不是一个地方，我应该这样讲，是一个一群家人同在的一个地方。这个就是亚伯拉罕所向往的，也是所有信徒应该有的一个的盼望。如果我们真正能够看见这个图画的话，我们在地上我们就不会迷失，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坚持走下去，因为那个是一个事实，一定要发生的。就好像挪亚120年被人家批评叫嘲讽嘲笑的时候坚持，因为他看见那个审判是真实的。因着他的信，圣经告诉我们啊，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同样的，这个世界都要过去，神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家，在哪里等着你我去哪里。因着信必定可以到达哪里，必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的家，我们可以在哪里享受着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时间关系，我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的，因着信，我们能够看见那些还不能看见的事情，还是说还没看见的事情。因为你所说的，你所宣告的，你的话就是事实，就是一个证据，让我们因着信，我们跟随主你自己的引导，学习这些的信心的伟人的故事，因着信听从主你的吩咐走下去，帮助我们面对我们人生各样的困难的时候，在你的里面我们能够有勇气，能够坚强持守走下去，因为让我们因着信看见那还没看见的事，就成为我们活泼的盼望，以致到我们可以安心的来听从主你的带领。恭喜把今天所讨论的分享的都仰望在主你面前，求你保守你的话在我们心中。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